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8月2号，公元2004年9月16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从达仁萨拉启程赴北美洲访问；所谓拉萨市副市长被外国记者拦住；中国被列入全球侵犯宗教自由国家黑名单；甘登赤巴将在台湾各地弘法；尼泊尔警察拘捕的34名流亡藏人已获释。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启程，前往北美洲展开访问。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早上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启程，乘车途经坚地港城市，经新德里前往北美洲访问。为期19天的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将对北美洲、迈阿密、波多黎各岛、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等地区进行访问，并且出席宗教研讨会，主持佛事活动，会晤部分著名学者等。按照仪程安排，本月19号到22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向民众传法，并且就世界和平为主题发表讲话，接受迈阿密大学授予的最高荣誉学位，向全体师生发表讲话。本月23号前往北美洲波多黎各岛，26号到28号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为民众就修心创造快乐方面发表演讲。结束圣何塞的各项仪程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继续前往萨尔瓦多进行访问，为当地民众就世界和平发表演讲。10月1号到2号，从危地马拉马伊社会领导人物进行会晤后，向危地马拉佛教徒讲授四圣地。10月3号到7号，达赖喇嘛将继续前往墨西哥访问，并且在墨西哥国会大厅就新世纪道德为主题发表演讲。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曾经于1989年访问过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而波多黎各岛、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是首次。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德国周报报道说，西藏拉萨市副市长肖白在一次外国记者会中被问及有关中共禁止在西藏悬挂和供奉达赖喇嘛相片一事时，几分钟处于极为尴尬状态。根据报道，近期在拉萨举行的一次外国记者会中，当记者问及有关中共为何禁止藏人悬挂和供奉达赖喇嘛相片时，今年56岁的西藏拉萨市副市长肖白无言以对，长时间保持沉默，使当时在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特别安静和紧张。出席记者会的所谓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吴继烈代替拉萨市副市长肖白回答了记者的这个问题。吴继烈表示，在西藏并不是每位藏人都被禁止供奉所有西藏宗教精神领袖的相片，达赖喇嘛之所以被禁止供奉，是藏人自己认为他是一个破坏祖国团结的分裂分子，这就是在西藏见不到达赖喇嘛相片的主要原因。吴继烈还强调，境内藏人对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的分裂行为表示不满，所以主动拒绝供奉他。德国周报还报道说，尽管中国政府一贯有这种说辞，但是境内藏人在中共对西藏宗教的高压控制下，仍然在私下里继续供奉达赖喇嘛的相片，爱戴达赖喇嘛，多在祈祷达赖喇嘛能尽早回到西藏。请继续收听新闻。 中国被列入全球侵犯宗教自由国家的黑名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中国再次被美国国务院列入已分全球侵犯宗教自由国家的名单中。另外，美国指责沙特阿拉伯严重侵犯了宗教自由，这是美国国务院第一次把他密切盟友沙特阿拉伯列入令其担忧的国家名单之中。美国国务院的这份年度报告说，沙特阿拉伯不存在宗教自由，和中国一起被再次列入这份名单的国家还包括缅甸、伊朗、朝鲜和苏丹。被美国国务院列入这份名单的国家意味着一定会遭到美国的惩罚措施，但是如果这些国家不在宗教宽容方面做出改善，的确有可能在今后受到美国的制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有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担任指导，台北市甘丹东顶显密佛教研修协会、台北市折凤寺洛塞岭佛学院、色拉吉台湾弘法中心、台北市护持大乘法脉基金会以及福智佛教基金会等五个单位联合引请宗喀巴大师法座传承甘丹赤巴龙日南街仁不请，从9月17号到10月3号在台北北中南三区共计将举行9场开示法会。此次仁不请将在北部传授修行八级，照着朗日汤巴当年在博多瓦大师座前听受了所有的修心法要，并依教修持证得了圆满的果位，他将自己修持菩提心的体验写成一语受持的修心八级。仁不请在中部传授的讲题为佛子行37颂，这是无著贤大师慈悲地将自己行菩提道的经验以及一切菩萨所行的事业归纳为37个集颂。佛子行就是菩萨行，佛子所行广大无边，总括而言就是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及智慧，在南部主讲修心气义。现任甘丹赤巴仁不请本名龙日南耶，是一位教证圆满、显命通达且重实修的大成就者。1927年，仁不请出生于西藏，八岁即出家修行佛法。1959年转赴印度后，陆续获得了中观、俱舍、戒论等珍贵的传承教授。1970年更以第一名的成绩荣获拉让布格系及佛学博士学位。1983年以及1992年分别被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指派成为上密院以及甘丹寺、沙兹罗宁及东顶学院的住持，行持备受众人推荐赞赏。1995年登上科柱杰法座，2002年12月正式成为格鲁派第101任现任法王。尼泊尔警察拘捕的34名流亡藏人现在已经被获释，详细内容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仁钦发的消息，本月11号被尼泊尔特嘎尔边防警察拘捕的34名流亡藏人在联合国驻尼泊尔难民事务处的协助下已顺利获释，并抵达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据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负责人罗朱德基表示，得知尼泊尔警察拘捕了34名流亡藏人的这一消息后，在联合国驻尼泊尔难民事务处的大力支持下，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转派研究小组前往尼泊尔喀拉里地区展开有关工作，同时得到了地方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研究了被拘捕的所有流亡藏人，并且于本月15号凌晨1点钟安全抵达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据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当事人伽玛南达表示，他们于今年8月12号开始从西藏首都拉萨启程前往印度，当初他们共有44名流亡藏人，但是抵达藏尼边界刚仁不切时遭到中共边防警察的追捕，因此其中50多岁的两名老人和部分孩童为首的11名流亡藏人被中共边防警察拘捕。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巴瓦基桑坚称中译的平西藏历史档案荟萃。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登巴护图克兔分住蒙藏，为皇教宗主，地位相传。凡我蒙藏人民率寻旧属做西北平藩，安心内下。近年边疆大使措施未散，每多压制甚，且有一任官使敲杂剥削，以致恶感夜深，人心涣散，夜念及此，不禁慨然。现在政体改建共和，五大民族均归平等，本大总统艰辛毅力，是将一切旧日压制比镇，西行金阁，蒙藏地方游印体察性情，保守治安，资居住金扎萨克喇嘛等公肯组织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和其宗旨系为宣布五祖平等，审我蒙藏人权起见，应准起现行例会，自资以往内外扎萨克蒙古各蒙旗及西藏地方历来疾苦之事，应后查明，次第革除，并望各王公呼图克兔喇嘛等与中央大镇及各该地方应格事宜各欲政见，随特报告用备裁责，务使蒙藏人民一切公权私权均与内地平等，以遭大同而享幸福，是所至望赐令。中国元年3月25日，即壬子年2月初7日，大总统盖印。这份所谓的总统令文件的年代来看，其落款是1912年3月25号，即壬子年2月初7。我们都知道，关于满清在藏残余势力剿窃，反遣内地事宜，有驻藏的郭尔克代表莱巴铎的公证下，于1912年8月12日和1912年12月4日分别签订了3条和9条协定。根据这2条协定之规定，在西藏之满清官兵于1912年底全部赶出西藏，遣返内地，也就是中国，彻底地断绝了以往与满清间的一切关系。那么1912年初在中国北京成立什么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事宜，对西藏政府和西藏人民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一点凡秉持公正的人一看便可知道。从文件的内容方面来看，所谓的凡我蒙藏人民率寻旧俗做西北平藩，安心内下的提法，完全是当时中国政府的一厢情愿。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蒙藏人民不仅从来没有做西北平藩的旧俗，而且是否安心内下，可从上述满清历史中看得一清二楚。事实上，在发布此总统令的几个月之后，西藏政府把满清官兵全部从拉萨驱逐出去。不久，13世达赖喇嘛顺利地返回拉萨，于1913年发布了西藏独立宣言。蒙古在13世纪之时，成吉思汗的铁骑踏遍中原，不仅统治了整个汉区，而且在元朝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与汉人始终处于对峙局面。公元1911年12月28日，蒙古人民宣告独立。不仅如此，而且于1912年12月29日，藏历随鼠年12月4日，藏蒙双方在库伦签订的一项具有9项条款的条约规定，藏蒙两国政府相互承认尊重互为完全独立平等的国家。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针播送的巴瓦基桑坚称中译的平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